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1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好、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报道摘要、来自大陆的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13日至1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好。中秋节到来之际，中国大陆和国际上的大法弟子以及明白真相的世人纷纷将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诗歌、自制的贺卡等寄给明慧网，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节好，感谢救度之恩。世界各地大法弟子表示，做到修炼如初，整体配合好，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完成我们的历史大任。山东某报社编辑人员说，冥冥之中似乎等待了千万年，直到我们了解了大法的真相，做了三退，我们才如梦方醒，从中共邪党蛊惑欺骗的漩涡中跳了出来。原来自己一直以来挣扎于沼泽地中苦苦等待的就是这个，我们明白了怎样做人，怎样生活，心中充满了希望与阳光。我们由衷的感恩李大师，感恩李大师救度了我们。长春某学法小组大法弟子恭祝伟大的师尊中秋节快乐，并表示一定按照师尊要求的努力做好三件事，在剩下不多的时间内修好自己，多救人，圆满随师还。北京105岁的大法弟子率女女婿恭祝师尊中秋快乐，并表示信师信法，遇事内省，同化大法，提高悟性，助师正法，除恶救人。沈阳大法弟子说，在16年的风风雨雨中，在师尊的呵护下，稳健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弟子一定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在正法的最后最后，值千金值万金的关键时刻，精进再精进，学法得法，修心去执着，心系众生，让万花丛中的这朵小花放出更绚丽的光彩，同化法光。黑龙江大法弟子表示，在以后救度众生的配合中，向内找，多修自己，多看同修的长处，相互正念加持，配合好，多救人。河北大法弟子表示，在剩余的时间里一定学好法，修去各种人心，做好三件事，不管还有多长时间，一定做到精进精进再精进。 四川大法弟子感谢师尊传给我们法轮大法，感谢师尊使我们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奥秘，感谢师尊为我们铺就了回归生命本源的修炼之路，感谢师尊对我们的慈悲苦度，同时表示珍惜来之不易的分分秒秒，一定要理智清醒地做好三件事，一定要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救度更多众生。南京军区部分现役军官说，尊敬的李大师您好，我们代表所有的亲朋好友感谢您对我们的慈悲救度，如果不是您让您的弟子给我们讲真相，我们现在还蒙在鼓里，受着邪党的愚弄，最后做了邪党的牺牲品，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永无出头之日。请李大师放心，我们一定要将邪党的丑行曝光于天下，让更多的民众看清邪党的丑恶嘴脸，让善良的人们都能明白真相得救度。
9月14日，美国中部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南华部举行声势浩大的讲真相反迫害促三退游行。在警方的开道引路下，游行由旗队和功法演示花车打头阵，腰鼓队紧随其后，并由反迫害和退党方阵压轴，从南华部永活街南端出发，一路向北，经过天下卫宫牌楼后西行，再取到亚洲街，经过华埠广场，最后再返回永活街。当天正值华埠广场上举行中秋嘉年华，游客众多，围观法轮功游行的中西方居民游客纷纷拿出手机相机等拍下这宏大的场面。2012年初开始修炼的西人法轮功学员玛丽娜表示，学法轮大法获益匪浅，自己今后一定要多做讲真相的事，希望这场迫害早日结束。
9月7日和14日，加拿大温哥华学院在中领馆前举行真相长城抗议活动，上百名法轮功学员拉起真相横幅，长达数百米，在车水马龙的固兰湖街上显得特别醒目。过往车辆中不断有人伸出手来向法轮功学员挥手，或者打出 V 手型表示支持和鼓励。抗议活动的协调者方先生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14年了，而且还在继续，迫害的残酷程度是世人所难以想象的，希望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发生的事情，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不要在历史的这个关键时刻站错了队，以致害了自己。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近期每周末在各地铁站、旅游景点、超市、各种户外活动展开征签活动，到13日为止，给联合国人权组织的征签已达32000人，给加拿大政府的征签已达22000人，一共54000人签名，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呼吁停止迫害。签名活动还在继续进行中。企业家乔治和作家彼得都很认真地在征签表上签了名。彼得说，我知道中国的人权很差，我了解，中共体制是不允许有信仰自由的，他要控制所有人的精神世界，也就是洗脑。如果你有自己的信仰，就不会听他的了，他的独裁就无法实现，所以他会用尽手段来迫害，这也是他邪恶的本性决定的。听完学员介绍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盛况，彼得说，这个才是真正的中国。
联合国9月14日向公众开放人权高级专员公署所在地域威尔逊宫，并组织了专题研讨会，瑞士法轮功学员和世界各地来支持的法轮功学员当日也来到威尔逊宫讲真相。在妇女人权捍卫者研讨会开始前，法轮功学员陈师仲博士代表来到主席台前向佩雷女士致意，并简要陈述了此行希望联合国反映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情况。陈博士与法轮功学员张天笑在研讨会发言说，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9月8日至9月11日，第16届欧洲器官移植大会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分别于9月10日和11日两天，在会议主办地 Austrian Center Vienna 举行活动， 向来自欧洲和世界各国的医学界专家学者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暴行，并征集签名，呼吁调查这惨绝人寰的暴行。法轮功学员在会议的入口处打出英文和德文横幅，制止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罪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散发英文和德语的传单。
9月13日和14日，德国法轮功学员连续两天参加了慕尼黑街头艺术节，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血腥迫害。人们老远就看到醒目的大标语，中共政府参与器官活摘，他们纷纷驻足观看真相展板和索取真相资料。不少人看到横幅后径直走到展台前要求签名，制止中共恶行。一些市民签完名之后还向法轮功学员道谢，感谢他们的勇气和艰苦付出。
9月15日是地区民主日，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巴黎埃菲尔铁塔边的人权广场上，演示法轮功功法的同时，向过往的行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揭露在中国所发生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了解真相后的行人和游客都毫不犹豫地在征签表上签字，希望立即停止这惨绝人寰的罪行，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9月15日，日本法轮功学员继前一天在古都京都之后，在爱知县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伊荣举办了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活动与游行。
9月14日，在瑞士温特图尔市步行街，法轮功学员挂出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照片以及征签的大幅展板，让很多路人驻足了解更多的讯息。有的已经对此有所了解，所以看到关于中共活摘的讯息后，就主动要求签名。Nicola 签名后还激动地说道，这真是太过分了，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这是人权，不论这人是来自中国还是瑞士，所以一定要制止这样的迫害。我希望能有更多的签名，让这场迫害尽快停止。
8月31日至9月1日，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在北部城市奥维多向当地市民及游客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4多年的残酷迫害，尤其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暴行。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真相板前了解详情，为之震惊，纷纷签名谴责中共的血腥暴行。另一部分学员向市民和游客展示了祥和美好的五套功法，人们纷纷驻足了解，有的人当即表示要学练法轮功。
八月中旬以来，美国西雅图法轮功学员已是第二次来到市中心西湖广场前，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和征集反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他们向当地民众传播真相，揭露中共强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的暴行，呼吁各界社会人士共同制止这惨绝人寰的罪行，并支持众议院281决议案。在短短不到4小时的时间，征签活动就征集近1000个签名。过去6个星期，西雅图法轮功学员已经征集超过15000个签名，支持281决议案。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伊春市被迫害失去双脚的王新春，在租住的房间内，2013年9月9日晚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绑架，至今下落不明。同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谭凤江被非法拘留15天，谭凤江遭受7年冤狱，于2013年4月20日才回家。当天晚8点左右，伊春市金山屯区团结派出所的房贤刚、乔俊林等5、6个人闯进王新春家，把串门的人撵走，开始乱翻，非法抄走了几本大法书等私人财物。王新春的母亲也在当天被绑架。
山东昌乐县五图镇法轮功学员王德勤一家4人在2008年奥运前夕被警察绑架，王德勤被非法判刑9年，妻子被非法判刑8年， 儿子被非法判刑7年，亲家公被非法判刑8年，四人至今仍被囚禁在济南监狱，状况不明。
河北省邯郸市刘勇2013年9月12日晚在家中再次遭到绑架。刘勇刚刚结束在保定精神病院12年的迫害，还不到2个月时间，据说他又被送到精神病院迫害，详情待查。
黑龙江克山县农夫齐凤敏2008年奥运前夕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判刑5年。2013年4月9日，刚刚走出冤狱10个月的齐凤敏，因向路边修自行车人赠送一盒神韵晚会光盘，遭白城市光明派出所副所长吕继洲、教导员于红利、警察郝艳辉的绑架抄家，再次面临非法判刑。赵北区法院对齐凤敏进行非法庭审，北京律师为齐凤敏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要求无条件立即释放齐凤敏。法庭人员虽然无言以对，却拒不放人。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发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2013年，美国中部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9月15日在芝加哥举行，发言中有10岁的小同修，也有年近80的老人，有还在求学的高中生，也有在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有成长在大陆、台湾移民海外的华人，也有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们背景不同，性格各异，各自的经历丰富多彩，但共同的是，他们都深深地体会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在修炼中按照真、善、忍的原则，逐步去掉各自的执着，不断升华。诚挚的交流，让共修一部大法的与会听众深有共鸣。
每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乌克兰法定的国家体育节，各大城市都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向民众广泛推广生命健康的生活理念。9月14日，乌克兰克里木半岛首府新菲罗波尔市文体办和奥运办共同邀请当地法轮功学员参与推广生命健康新理念。当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时，主办单位负责人不仅几次热情地问候法轮功学员，而且对学员演示的功法表示出很大的兴趣。克里木首府官方网当天也以图片新闻的形式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应邀参与体育节庆祝活动。报道中说，法轮大法是来自古老中国的性命双修功法，通过练功打坐展现出不同于任何体育运动的养生观念。
9月4日至9日，第26届莫斯科国际书展在全俄罗斯展览中心举办，莫斯科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届书展，展出了各语种版本的转法轮。9月7日，法轮功学员在展厅外露天露台上向到访的民众展示了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并表演了多组舞蹈，给节日里的展览中心带来了祥和与美好。
9月7日，澳洲悉尼北部重镇车士活举办一年一度的体现平等、和平、融合的多元文化节，法轮功团体再度受邀参与此活动，也再次受到各界民众的欢迎。当法轮大法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在主席台上的各级政府官员和贵宾为法轮功团体鼓掌致意。主持人兴奋地介绍说，法轮大法悉尼天国乐团在澳洲享有盛名，多次获得社区活动褒奖，为社区文化做出了贡献。法轮大法好。
9月8日，由马来西亚跑步俱乐部主办的30公里马拉松竞跑活动在雪兰莪州沙登马来西亚农业研究发展局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出席演奏，为整个活动增添了气氛，也使许多民众和参加者了解法轮功真相。中共强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更令大家为之震惊。
9月14日，瑞典法轮功学员与往年一样，参加了乌普萨拉地区的文化节活动。学员们以表演法轮功五套功法和展示真相展板的形式，向人们介绍什么是法轮功，讲述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以及中共强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的残暴行径。
法国南部的塔河省政府9月7日在阿尔比市中心公园举办了第三届宣传民间协会的节日活动，法国法轮大法学会应邀参加了活动，向南部城市的居民介绍法轮功，让这里的人们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位市政府的官员面带笑容来到法轮功展台前，当听到学员们介绍法轮大法是佛家的修炼功法，不但能使身体健康，更能使人道德回升后，他高兴地说，这很好啊，你们要好好做，让更多的人知道。
9月9日，美国常青藤名校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每年一度的学生活动日，各个学生俱乐部都兴高采烈地展示自己俱乐部的特色。法轮大法学员俱乐部也和往年一样参加了这个热闹的活动，向校友们介绍法轮大法。俱乐部主席郭女士介绍，当天的活动不仅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真相，不少人还留下了联系方式，希望学习法轮大法。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北京警察抓好人，村民陪家属进京要人。2013年6月14日上午，在京打工的河北省涞水县东南租村村民信廷超，因为送人一张神韵光盘，被北京市亚运村派出所绑架，非法扣押24小时后，转移到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关押37天后，又转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至今，现已被非法关押90多天。北京警察还对信廷超非法批捕企图判刑。被营救信廷超，信廷超打工所在地的工地老板已向北京市公安局及相关机构出具了要求放人的申请信。涞水县涞水镇东南租村委会也出示了证明信廷超是好人并要求立即放人的证明信。东南租村村民除了随信廷超的家人进京上访要求放人外，近日又有1247人联名要求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无条件放人。信廷超家人和部分善良乡邻已经多次到北京各机构了解情况和要人，包括亚运村派出所、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北京第一看守所、朝阳区检察院、北京检察院第二办事处。签名在网络发表后半天时间，信廷超的妻子就遭到涞水镇中共协党人员宋志强等人的威胁恐吓，非法审问谁让签的。宋志强走后，第二天涞水公安局就又来了五个人，在东南租村委会大呼小叫恐吓村民，村民朴实的话语给了有力的回答。老实巴交的一个人就因为给人一张光盘就关着不让回来，这大秋忙月的一个老娘们怎么过呀？这么多地怎么种啊？这老不让回来，这老的老小的小谁管呢？就因为这个签个名营救他，早点叫他回家呗。正的力量永远不会被邪恶吓倒。在信廷超的乡邻受到威胁恐吓时，东南租村周围的乡邻280人再次签名营救信廷超，而且所有知道此事的人都在帮助征签。
大连夏元新被绑架，真相电话紧随。辽宁省大连法轮功学员夏元新8月下旬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后，打给作恶警察的真相电话，包括来自国外的真相电话涌入，令当事警察惊恐不已。8月24日上午，家住大连金州西河市场的夏元新刚开门，就被一直守在门外的便衣架住，并戴上手铐推进家里。这几个人开始对家里乱翻，野蛮抄家，还进行了录像。随后夏元新、苏正秋夫妇和他们的女儿一家三口被绑架到光明派出所。夏元新下楼时，做贼心虚的警察用衣服挡住夏元新的手铐， 夏元心说，不用挡，我60多岁的人了，信仰真善人，你们就把我铐住，我不丢人，你们丢人。后家属多次去光明派出所要人要物品，均遭警察推诿。9月5日，夏元心的女儿再次去派出所问情况，参与绑架的警察刘杰态度极其恶劣，推搡夏元心的女儿不让她进接待室。据悉，恶警刘杰接到很多真相电话，令他狂躁不安，抱怨说，我的电话都被打爆了。据悉，金州国保大队郭林说，这个案子到9月23日是个期限，我们希望快点解决，我的电话都成了捆绑式的了，打爆了。据悉，另两名参与绑架的派出所警察边疆和刘洋也较以前收敛些。
天津市王奎起上诉，要求法院公开审理。天津塘沽区法轮功学员王奎起于2012年11月21日被中共绑架，关押于塘沽看守所至今。2013年7月29日，王贵起的辩护律师接到塘沽区法院的枉法判决通知，非法判当事人4年6个月。王贵起及辩护律师于2013年8月2日向塘沽法院提出了上诉的请求。王贵起曾被非法劳教2次，共4年。2013年8月30日，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律师可以阅卷。由于当事人王贵起的家属无法在一审开庭时及时委托律师辩护，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该审理应二次开庭，给当事人及辩护人一次申冤辩护的机会，一是法庭兼听则明。两名律师再次向二中院提出开庭时应以公开审理方式，并应允许当事人家属及众多亲朋好友旁听，此意见至今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开庭日期待定。
长春市李伟被劫持，家属义愤要人。吉林省长春法轮功学员李伟现被关押在长春市第3看守所。李伟于2013年6月2日被市局国保大队与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警察绑架，家被抄，恶警荒唐地将李伟经销的商品作为违法的证据上报，被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退回。恶警不死心，还涂抹补充所谓的材料陷害李伟。李伟的家人非常愤怒，一直在找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和市局要人，并且聘请了律师申请见李伟，却被警方心虚的无理拒绝。在家属及律师的力争下，警察被迫允许律师去三看会见李伟。据悉，李伟精神状态很好，一直是零口供，但身体明显变瘦，出现假滴。当时警察抄家时，李伟的兜里有2万左右人民币，被参与抄家的警察拿走，到现在也不归还李伟家属。家人在要人的过程中受到相关责任警察的推诿和语言上的侮辱，现在准备继续找上一级的领导。
邪恶窝点，重庆合川和谐家园。重庆合川区政法委610盗用国民资源租门市组建和谐家园，除了利用家园自己捞钱外，还利用它来腐蚀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们叫修炼者每天到那里打麻将、上网、看邪书，并施以小恩小惠，每月聚餐。他们还拉拢部分犹大为他们歌功颂德。2013年8月，协党中央表扬了合川政法委，并组团来合川，犹大为其表演了节目，并录了像在电视里播放。这里犹大共28人左右。全国其他地区也有犹大，他们都是看了假经文被骗而邪悟。起初假经文叫他们全国去交流，好多人因带着执着心被蒙骗，于是网上又出现了各种邪恶论坛，他们还公开诋毁明慧王。犹大们还把假经文印成很厚的书到处传播，这些书也流入了合川。他们有不少 QQ 群也在相互传播。曾经全国各地的犹大和特务来合川交流，合川的又跑到全国各地去讲，时间长了，他们的观念又有了分歧，有的沉迷常人生活，有的追求新奇，有的相信了假经文而邪悟。如合川就有敌视师父和大法的， 又信佛教念咒那类去了。有的忙于挣钱，有些人信其他气功，其他一部分人打着麻将。这些人大部分还都是在劳教所监狱被迫害过，有些还曾经是闯过来的，很可惜。如何川这批人，劳教判刑几年的洗脑班都过来了，结果因执着心毁在假经文里。所以什么事情都不能看表面，如果不以法为师，执着心被利用就会走不正。河川被邪党中央树成了他们成功的一个典范，也说明了这地方是邪恶集中的一个窝点。重庆同修需要更加精进，做好自己该做的。
恶人路，吉林省农安县恶警吕明选的无耻行径。吕明选，吉林农安县国保大队组长，多年来直接参与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人道德败坏，为人伪善阴险狡诈，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这里曝光其为人，警醒世人和法轮功学员不要被其欺骗。吕明选脸极黑，家住农安县公安局附近，灰黑色捷达，车牌号即 OB0100。 他的老婆叫夏小薇，天天和吕明选闹离婚，其儿子叫吕品，在延吉农业大学读自费研究生。2006年，吕明选在任烧锅派出所副所长期间，因乱搞男女关系及滥用职权，被撤销副所长职务。据知情者讲，现在吕在当地包养了两个女子，在当地欠外债200多万元。吕明选虽然已经50多岁了，但其为人极其荒淫伪善，在社会中经常诱骗其他女性，然后再借此敲诈勒索被骗的女性。农安县的老百姓很多都说，吕明选就是拿完人钱不给人办事的人，如果他绑架到年轻的女性法轮功学员，就花言巧语地说什么他说了算，要是答应跟他的话就能放了他，对法轮功学员家的孩子也不放过。有一个女性法轮功学员被吕明选绑架，其女儿才20多岁，当他女儿找到吕明选时，吕明选抓住她的手让她跟着他，并诱骗她，如果同意跟着他，他可以帮他母亲减刑。每次农安绑架法轮功学员之后，吕明选都要去挨家敲诈勒索，多数都以借钱为名义，经常上万元的借。很多家属出于对被绑架亲人的担心，都被迫给吕明选拿了钱。吕明选为人极其伪善，一遇到法轮功学员对他讲真相，他马上说自己没有参与迫害，还举例说某某某某某要不是自己照顾，能就拘留3天5天吗？一次吕明选去某法轮功学员家勒索钱，不知悔改地说，国外法轮功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他们说我不参与迫害。吕明选说尽好话干尽坏事。
本周46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0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陆游客想听法轮功怎么说。日前大陆审驳案后，在欧洲旅游景点上，很多大陆游客主动找到法轮功学员，问得最多的是活摘器官。不少游客说就想听听法轮功学员是怎么说的。做了三退的游客们抱着一摞真相资料高兴地说，出来这一趟收获真大。五位小伙，我们就想听听法轮功是怎么说的。西北团队5个小伙子在那等车，走到义工跟前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是真的吗？您跟我们说说是怎么回事，我们就想听听法轮功学员是怎么说的。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说，你们上网的都知道，薄熙来的主要大罪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贩卖尸体，博案上没提这个大罪，是中共不敢提。自打1999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先在大连薄熙来当政时出现的，之后推广到全国， 干了十多年了，至今没停。一个小伙子插话说，那也不是薄熙来一个人能干得了的。义工说，对啊，是整个中共的罪恶。最近网络上曝光了一段录音，2006年9月，薄熙来当商务部长的时候，随温家宝访问德国汉堡时，薄熙来在电话里亲口承认了江泽民下达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命令。当时人家给录音了，现在拿出来在网上传呢。几个人听得目瞪口呆，一个人说，这可是铁证，不承认行吗？薄熙来说活摘器官是江泽民让干的，这下江泽民还跑得了？几个人摇头叹气道，共产党太坏了，他们掐啊打啊，都是为他们自己在争权夺利，又哪点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为人民的福祉、国家民族未来着想？我们都是中国人，都不爱在中国待了，难道我们不爱国？那是冤枉，现在的中国简直没法让人活，环境污染不说，政治上太黑暗。义工接话道，共产党犯下这样的大罪，天要灭中共。几个人异口同声说，该灭。义工说，后面还有一句话呢，知道吗？三退保平安。几个人听了立即表示，退，全都退，退了保平安。游客说，害法轮功是江泽民的主意，我们都知道。很多游客问，活摘到底是怎么回事？都说最早是薄熙来在大连犯的事，薄案怎么只字未提？那可不是小罪，谁敢包庇？将来吃不了兜着走。又游客提到，还有不敢往外说的真罪，活摘器官、贩卖尸体、劳教所、监狱那些黑幕，这是整个共产党干的，王立军有一份，古开来有一份，薄熙来更有一份。上边政法委两任书记罗干、周永康亲自指挥干的，江泽民是总头目，他最坏了。有的游客接到，他们是狗咬狗，在相互咬，往后咬得更得凶，像活摘器官这些内幕，他们自己就得咬出来。害法轮功是江泽民的主意，我们都知道，他怎么可能逃得掉？议论和听了中共活摘罪的游客，没有不三退的。郑局长、郑处长带头退党。有一个旅游团围着一个领队休息时，义工上前对领队说，看你举止不凡，是不是高官啊？对方答，官不高。义工半开玩笑地说，起码是司局级，还不是副的。对方一听扑哧笑了，连正的副的你都能猜出来，服你了。然后他笑着说，你要给我讲真相，劝我退党。还没等义工回答，他干脆地说，早就想退了，我早就看透他了。义工问，还没退的话，我帮你退了吧？他立即应声，好啊。义工问他，既然早就想退，为什么拖到现在才退？他说，我一直在考虑，在犹豫，我不是还得吃饭吗？义工说，退党并不影响你吃饭正常生活，现在没有要求你去向当地党组织声明退，允许你用化名在网上声明退，是做个心灵上的选择，划清与中共的界限，抹去曾经被中共打上的邪恶兽印。现在我记下你同意退党的信息，回家上大纪元退党网站，用你的化名帮你登记声明退党。在国内如果能翻墙上网登录大纪元退党网站，自己也可以去退，入过什么退什么，叫三退。今天你退党的愿望实现了，你平安了，为你高兴。听着义工一席话，这位局长感慨地点着头，之后要了真相资料，说拿一份回去看看。后来义工在给同团游客登记三退时，局长指着一位女士对义工说，她是处长。义工扭过脸看见她，说， 看来您是信神信佛，要不项链上怎么带着佛像的玉坠？女处长笑了，局长在一边插话，他是正处级。义工和女处长谈到目前的沈博案，中共如何掩盖罪恶，中共谎言加暴力的邪恶本质。女处长最后痛快地说，好，退吧，谢谢你。见当官的都麻利地退党了，一车游客没二话，问一个退一个，不一会儿都退干净了。有游客帮助维持秩序，见真相资料不多了，对同车游客说，没拿着的不要紧，在车上大伙传着看看。
人心与因果，黑龙江牡丹江监狱副监狱长等遭恶报。傅润德在2008年至2011年是牡丹江监狱负责犯人改造的副监狱长，期间制定了许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措施，特别是2009年10到11月，由他牵头以监狱恶党党委的名义下红头文件，要求各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监区必须实现100%的所谓转化，否则监区领导班子集体辞职。于是各监区迫于文件的压力，先后实施了对未写四书的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强制转化，开窗裸体冲冷水几个小时，轮番折磨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高压电棍连续电击，裸体鞭刑数小时，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屈辱地写了四书。恶警傅润德自以为可以以此作为业绩获奖提升的，则那天理不容。2011年5月，因发生狱内恶性杀人案件，恶警傅润德被撤职，接着又是患重病住院，靠药物维持着生命，过着生不如死的残年。牡丹江监狱恶警李显龙遭恶报，2011年春身体检查出肝癌，并且属晚期，两个月后在痛苦中死去。在这期间，其唯一的儿子也被人连捅七八刀，险些丧命，而行凶的人一直未找到。李显龙原是牡丹江监狱五监区三中队恶警中队长，一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04年12月，找理由将法轮功学员孙殿山关押紧闭15天。2005年11月，在法轮功学员张东辉身上搜出声明无罪的条子，将还有16天就脱离魔窟的张东辉关押紧闭15天，到出狱前的晚上才不得不将其放出小号。2005年至2008年，为勒索到法轮功学员康运成的钱财，找理由三次将其关押小号。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共的一些各级官员为了个人私利泯灭良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尤其被中共当作工具的公检法人员大量遭恶报，他们或死于癌症，或车祸，或祸及家人。
时事评论：天欲其亡，必令其狂。古语有云：天欲其亡，必令其狂。西方的圣经旧约有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希腊作家欧迪彼得斯说，神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东西方未曾谋面的先知不约而同地说出同样的话语，着实让人震惊。庞大的古罗马帝国曾经横跨欧洲、亚洲、非洲，可谓赫赫有名，威震四海。当年皇帝尼禄曾故意在罗马城纵火，然后嫁祸于信仰基督的人。尼禄还曾命令将不少基督信徒投进竞技场中，让猛兽活生生地撕裂咬死他们，甚至吩咐人把很多信仰基督的人与干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并排列在花园中，然后在入夜时点燃，照亮皇帝的游园会。后来尼禄的残暴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墙上出现咒骂他的图写，军队和百姓围住王宫要和尼禄算账，元老院宣布尼禄为人民公敌，任何人都可以追捕或诛杀尼禄。 最后他将匕首刺入自己的喉咙自杀。元老院得知尼禄死后，公布对尼禄的记忆抹杀，凡是尼禄的塑像、碑文、建筑物上的铭刻都必须加以销毁或抹除。暴君尼禄死后，强大繁荣的古罗马国度也在经受了瘟疫和天灾后走向灭亡。圣经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就像演戏，虽然时间不同，地点变化，角色差异，但剧情往往大体相似。疯狂与灭亡就像是暴风与骤雨，总是接踵而至，又如因果报应，毫厘不差。在今天的中国，因疯狂而跌倒走向灭亡的人仍然大有人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起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江泽民在法轮功迫害的部署上实施了所谓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导致了迫害的惨绝人寰。中共当局还企图以自焚事件为证据诬陷法轮功，而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根据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中共当局一手导演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史无前例的邪恶，而中共体系内的一些官员更是丧心病狂的歹毒。在薄熙来担任辽宁省长、王立军担任公安局长期间，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也是心狠手黑、良心泯灭。在辽宁苏家屯已经揭露出有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然后被焚尸灭迹的事件，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江泽民、薄熙来、王立军都曾经位高权重、狂妄至极，视法律为无物，视百姓如草芥，贪赃枉法、迫害良善。但是疯狂过后，等待他们的是国际追查和正义审判。2005年，在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将江泽民等告上法院，指控其犯下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行，法院一度下令逮捕江泽民等。2012年，薄熙来因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一案被提起公诉，王立军被提起公诉，昔日的风云人物成为今日的阶下囚徒。天欲其亡，必令其狂，这简单的文字里包含着朴素却深刻的哲理。人有千算，天有一算，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要知道老天有眼，不可妄为，不可无耻，不可欺凌。如果一意孤行，仗势欺人，那么疯狂过后接踵而至的就是自毁。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 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大连大法弟子如月的文章，向内找真好。八月中旬的一天，在同修家学法，学完一讲法之后，我想与同修切磋切磋。因同修一直处在磨难中，他的腿疼也有一年多了，我想就这个问题和他交流交流。可是我还没说上两句话，同修就火了，瞪着眼睛跟我吵：你不要把你的观念强加给别人，个人有个人的修炼路，每个人的路都不同，不要拿你的东西往别人身上加。当时我听了感到很震惊，我也没说什么你就火了，还数了我一番。当时我没有动心，可也不想跟他再交流了，我就回家了。可回家后我的心起来了，心想真不知好歹，以后再也不管他了。看他刚才跟我发火，面部表情那么凶，以后都不想去他家学法了，心里还愤愤不平呢。这时正好是整点发正念的时间，我就坐在床上盘腿发正念，思想也不静，还想着刚才和同修的事，以后就不想去他家学法了。一个意念打到脑中，间隔我猛然醒悟，不对，这是旧势力想要的，想间隔我和同修，破坏我们的学法环境。再说集体学法是师父叫我们这样做的，我绝不能上了旧势力的当，发正念解体他，铲除他。这时师父的一段法打入我的脑中：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是啊，今天和同修之间发生的事，如同修的表现，不就是给我看的，是我要修去的东西吗？不论遇到什么事情，先找自己，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对，有什么不符合法的方面。师父在红音三中不是还告诫我们吗？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小辣，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红音三，谁是谁非？不找不知道，一找还真的吓一跳。我这不是争斗心吗？与同修说话总是带有指责，这不慈悲。同时还有色欲心，还没修干净。争斗心、急躁心、显示心，平时总拿法去对照同修，不找自己，带着这么多的人心、执着心，同修能好受吗？找到这么多执着心，就要把他们修去，赶快把他们去掉。当我真正认识到的时候，我的身体立刻感觉到唰的一下，一层厚厚的物质掉下去了，我的心里一下敞亮了。觉得同修身上有那么多的闪光点，都是我自愧不如的地方。比如同修非常的抓紧时间学法，练功也从没有落过，讲真相救人都是主力，主动帮助同修找学法点。想到这时，我的心里真的很难受。这时再看同修真是不容易，腿都那样了，每天还照样做好三件事。感谢同修，谢谢你为大家提供学法环境，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环境，维护好这个环境。当我再次去同修家学法时，同修非常祥和了，我们就像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事儿一样。向内找真好，向内找是师父给我们的法宝，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给我一次提高的机会。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面对面讲真相经验与体会。面对面发神韵、发资料、劝三退，我是这样做的，供同修切磋参考。一、遇到路人推广神韵时说：你好，新年晚会看了吗？这个节目太美了，歌声像天籁般美妙，
有仙女，有神佛，对你身心有益，赠送给你。路人一般都接受。二，对出租车司机一般以第三者身份讲真相。临下车时说，你很辛苦，挣钱不容易，回家放松放松，看看歌舞，一定要看，多看几遍。司机们一般都接受，还说谢谢。三，有的人问，这个光盘到底是什么？回答，是中国古典舞蹈，在国外很受欢迎，咱中国人不看太遗憾了。或者说，这是咱们民族传统的东西，外国人都说好，咱们都爱国，看看吧，咱们中国人太自豪了，太长中国人志气了。或者说，能得到这个光盘，你太有福分，太幸运了。这个节目有三个艺术团全世界巡回演出，将来到大陆演出，到时候咱们一定要去看现场演出。四，发神韵时也有路人问，是不是法轮功的？回答，法轮功讲真善忍，有什么不好？要都练法轮功就没有贪官了。路人不语。我把光盘递过去，就许他们贪官贪，咱们老百姓就不能有自己的权利吗？你有权利看，这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人权。也有个别的说，是法轮功的吧，共产党反对不让练。回答，共产党历届搞运动都是错的，迫害的都是好人，他说不好的肯定是好的，他越说不好，咱们越得看看，了解了解，别被他骗了。路人不语。接着说，他说不好一定是好的，一定要看，赠送的，拿着。路人一般都接受。五，遇到个别不要的，直接说，不要听别人说不好就不好，共产党欺骗愚弄咱老百姓，他们为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和个人金钱利益，封锁真实信息，舆论造假，制造谎言，维持专制统治，别被共产党宣传的谎言欺骗了，咱们自己有大脑，自己分析判断，看了才知道好不好。或者说，相信我，不好的东西我不会自己花钱赠送给你，这完全是为你好。边说边把光盘装进路人的提包里，一定要看，多看几遍。六，有犹豫的，干脆说，拿着，别怕，这么点权利都不给自己吗？谁要剥夺你的权利才是违法，你有权利看，看了就知道了，咱老百姓被欺骗到什么程度了，太可怜了。七，发资料时一般说，看薄熙来济南受审背后黑幕，或薄熙来案内幕真实报道，或者直接递过去，看看这个薄熙来案掩盖的惊天黑幕，不花钱赠送的，你花钱都买不到的真实消息。路人会欣然接受，说谢谢。八，一般路遇陌生人或看到手里拿着报纸刊物的，直接主动上前送上真相资料，这有一份真实的报纸，你花钱也买不到，看就看真实的，谁愿被欺骗？你手上的报纸登的都是假的，给，赠送的。对方欣然接受，有的说谢谢，或者把资料递过去，这是真实的报道，赠送给您。有的说声谢谢，有的拿着资料就走，没有不要的。九，对于欣然接受的说谢谢的，问是不是法轮功的善意的世人，直接问，你三退了吗？或者问，听说三退大潮了吗？进一步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早已把路铺就好了，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对于擦肩而过，似曾相识的路人，我报以微笑，自然地打着招呼，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就像遇见熟悉的友人，相识的朋友，他们是我要救度的众生，是师父领到我面前的有缘人，就像在等我一样。面对过往的行人，放下人心，救度众生，传播大法的美好，顿时感到自己很威严高大。师父给弟子铺就好了路，走在这条路上，谁也动不了，谁也阻挡不了。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